在用
停下来。
没有，我在想这个中文要怎么讲，就是代办事项的 app 嘛，就是 task 的 app、啊、
没有，但我最近看到一个东西，好，你先说
什么。嗯，没有，你看到什么？
我最近看到那个帮忙找水电的啊，我忘记是丹尼表姐还是谁，哪一个网红，他就是在说现在水电工越来越难找了。
嗯，
就这样。然后我想说，哦，找水电工的 app 好像蛮重要的。
哦 ，OK， 那不是我想讲的。
好，
没有，我说的是自己的记录啦，就是那个叫什么、
哦、
代办事项啊、清单那些。
嘟嘟，
对对对对对对，
我听成那个，我听成代办那个代书的代办、啊，
不是啦，不是啦，
哦，然后呢？
没有啊，我发现我花很多钱买这些 app，
真的哦，
嗯，我应该这是我花最多钱买的 app，
不是啊？那你买了很多种吗？
对，就是我会一直被广告吸引，然后就买，然后用一用觉得好像不对，然后可能又回去用一个其中旧的。
但它到底吸引你的点在哪？
就我觉得很酷啊。
不是啊，你要跟我讲，
你没有在用是不是？
我完全没有，我所有事情都记在脑子。我觉得
我，靠，这么强？
对，我觉得我现在脑子还目前都还蛮清醒、
哦，
但是就是我自己认为我会忘记的都是不重要的事情哦。
哦，是哦，
对啊。
好，好吧，那我觉得我可以讲长一点，那我就开场了。
好悲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Wayne。
Hi， 我是 PY。
嗯，就刚刚讲的那个 to do list 啊、我其实最早应该说很久以前，当然就可能高中大学的时候，你就是会习惯做一个那种叫什么，就一个 checkbox， 然后写一写，做完了打勾，这种就是很传统的这种。那个时候都还没有什么太吸引我，可是好像是08、09年那附近吧，反正我。可能那时候上班无聊，然后就随便看，然后就看到一个有一个概念叫 GTD，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GTD
对，
哦，没有听过是什么？
你没有听过啊、哦？我以为这很红诶、欸，它就是 Get Things Done 的缩写，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我没记错，好像叫 David Allen 的人提出的概念呐、啊。
嗯，
顺便查一下，
对 ，David Allen。
你看到了是不是？
对，维、
okay、
基百科叫做“尽管去做”
。对，他开始好像先出了一本书，然后反正就是大家就很推崇这个想法。
嗯嗯嗯嗯，
然后反正我其实不知道他对我有没有用，但我就觉得说，哎、欸，看有一个系统的那种代办事项管理好像很酷。
嗯，
他的想法，他基本上就是说，你用他这个系统，你可以处理掉生活很多的杂事，不会忘记事情，然后可以把，反正就是有一种有一门。学问叫做 productivity， 就是让你的整个人生提升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在 iOS 的你在那个 Apple App Store 上面其实就有一整个 category 叫 productivity。
嗯，
那其实我就蛮喜欢逛到里面的东西，因为很多新的 App 会试着 follow GTD 或者是另外其他的不同的系统，
是
代办事项系统。所以我刚问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我最近又开了一个旧的 App 起来用，然后看一看又说我想买它的又想买他的 Mac 的版本，
嗯，
然后也1000多块买不下去，
1000多块，靠，好贵哦。
对啊，他的 iPhone 版本几百块，然后 Mac 版本要1000多块。反正我大概讲一下 GTD 的概念啊，他就说，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就是生活都太多杂事，而且每个人都是身兼多职，
嗯，
身兼多职的意思就是说，像说你是一个你是一个爸爸，你是一个老公，你是一个儿子。
嗯，
你是一个员工，
嗯，
然后你可能有创业，
对，
然后你的生活可能又有，譬如说你有球队，你有自己要运动，嗯，你有要购买东西，就是很分散，然后每一个东西都会去需要你一点点一点点的脑子里的精神，或者说脑子里的注意力去注意说你可能那一个区块有某些事情还没完成。
是
这样情况下，就是说当你在做爸爸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被工作的事情打扰，就算你没有真的花心思去做工作的事情，但是你的脑子就用来记着说你有一点工作事没完成，或者是之类的，就是你会分神那样子。
对，
那这刚刚讲这种各个领域下来，你就很难把你面前的事情做好。
嗯，
所以他的概念是说，你把所有你能想到的不管什么事情都写下来，
是
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清单，这是第一步。那你不用去管说你
什么时候
每一个写下来，不是你写下你在写这个清单的时候，你不用去管说 你的你现在要有系统化的写这个东西，你就是想到就写，想到就写。比如说你抽屉里有一支笔要丢掉，这个你写下来。
OK，
就是你只要一想到说有一个是你该做的事情，就写下来。嗯，然后全部都写下来之后呢，它的概念是，当你把这东西写下来的时候，你就从脑子里把它拿出来，你就可以不用惦记着这件事情。
哦，你的脑容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一点，
你就 reset 你的脑，然后你就可以每一次专注做你现在该做的事。嗯，那你写出来的清单要怎么处理呢？他就说你就是应该要，当然第一次你要先做下来一个比较长时间，因为第一次 dump 出来的资讯会比较多，你要处理这个清单。那你在处理这个清单的过程，你就是一个一个来看，你从第一个开始走。如果这件事情在两分钟之内做完，你马上把它做掉，你就处理掉了。
哦，
你就干掉这条事。哦，那接下来就它有几个分类，就是它有一个，它其实有一个 flow chart， 就 GTD 有一个 flow chart， 就说今天你从这个东西，它叫做这张纸叫做 inbox， 就是你所有东西都丢进去。
嗯，
然后你从 inbox 拿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呢，如果两分钟做得完马上做掉划掉，如果两分钟做不完，他是不是该别人做，比如说是你老婆做，或者是你爸妈要做，或者是你其他朋友要做，你就把它交代给那个人，然后把这个放到另外一个盒子里叫做，或是另外一个写下来清单叫做 delegate， 就是说你派给别人做的事情，
委托给别人。
对，然后再来有一种，有另外一个清单是说你要等待的，就是说这个可能是要三天后才能做，或者说要等待到某一个事件发生的，或是你是没几天可以回来 check 一下能不能做了。Uh-huh. 你就放那个等待清单叫做 waiting。
Uh-huh.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清单叫 someday， 就是说譬如说你可能想说我想成立一家公司做一件什么事情，但是它可能就是一个梦想，一个希望而已。
比如说
你就放到这个
钱之后你才要去做的一件事，这样吗？
对，或者是说你，或者是某一部很老的电影，你某天可能会想找出来看。
哦，
但是你就是，对，你就一直记得电影名字也没有用嘛，你就把它放到这个 someday。 就写说看这部电影。但是它不是一个紧急，也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可能想说记下来什么时候可以做。
比如说连假的时候我要看一部电影。
对对 对， 對， 對，
一部电影是某一部我已经想好了。
对，你就是一个很不重要但是可能会让你开心一点的事情。
嗯，
对，或者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譬如说你要自己 design 一组乐高的什么东西。
嗯，
你也可以写在这里面，就是它没有影响你现在生活的。然后都这样写完之后呢，你另外要，你在分类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另外要做的事是说这每一个 task 应该有一个 context。 那 context 是你自己可以设计的，就是你要依照你个人的生活习惯去设计。譬如说像你的话，你可能是常常在台北，也有一半时间在台北，一半时间在基隆。
对，
那你就把这些 task 都要标上一个 tag， 说这是台北做的事，这是基隆做的事，
哦， oh，
或者是任何地方可以做的事。
嗯，
然后还有一个概念是说，这是要用电脑，这是要用手机，或者说这是要跟 Phoebe 讲，这是要跟爸妈讲，这些都标记下来之后，你下一次你坐在电脑前面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全部写的电脑要做的事情拉出来。
嗯，
那你就一次把这些电脑事都做完。
哦，
然后下一次你用电话的时候，你就把电话要做的事情全部拉出来一次做完，这样就可以避免掉你今天譬如说突然想说要打个电话给谁的时候，
嗯，
然后你就拿电话出来打，然后打完过来去，然后又 context switch 到电脑去，然后又 context switch 到哪里，这样子。嗯，就是你到那个地方，你就可以在那个空闲的时间把该做的事都拿出来做完。
嗯哼，
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子。那他就
原理大概是这样子，
原理大概是这样，这很粗。他那本书其实蛮厚的。
你有把它看完吗？
他后面很深的地方我没有看完。Oh， 我等一下再讲。这是他的 flow 而已，就是基本上说你的生活处理就是这样子嘛。那你每天就做了这件，第一次做了这件事之后，你每天一遇到新的该做的事情，就是丢到 inbox 里面。
对，
然后每个晚上你就去把 inbox 清空，
每个
晚上就照刚刚的规则。
哦，
或者是你自己定义的，你可能可以半天清一次，就 depend on 你有多忙，然后跟中间空下来的时间有多少。那理论上你是可以每天可能花半个小时去清掉这个 inbox。
嗯哼，
那就照刚刚的规则去派，然后在清空 inbox 之后，你要去 review 一下你的 waiting 的清单有没有等到了你该等的东西。
嗯，
然后你也可以去 check。 对对对，然后 delegate 就是你派给别人做的事情，你要不要聘那个人，或者说再给他时间明天再 review 一次。
哦，
然后再来最后就是你今天很闲的时候，你就可以看 someday 里面有你现在觉得可以拿出来做的事情。
哦，
它的类似的 flow 是这样。然后它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样你在处理每件事的时候，你可以专心的处理，然后你可以 group 起来 现在方便做的事情，比如说你跑银行的时候，银行隔壁有什么，这些都 group 在一起做，然后打电话的时候全部电话一次打完，
嗯，
你就不用分心，
嗯哼。
然后这套系统如果你熟悉之后，它就又会打，它就导入了另一个概念，叫做你的人生的区块。
哦，
人生区块就会像说是事业、健康， 然后什么比如说爱情、家庭这一类的，就是这种很抽象的区块。然后他就接下来就说，你今天刚刚讲说你每个 task 分清单的时候，你要把那些东西再丢到这些适当的区块里，
哦，
这样你就可以 review 说你有没有平衡的在过你的人生。
哦，
要是你觉得烦恼你的事情全部丢出来都是事业的话，那你就要 review 一下你是不是重心要调整。对，他后面他比较后面是类似这样子的概念，我就没有太深就去看，因为前面的操作我每次都没做完。
但你真的每天有 review 吗？
没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养成习惯，就是你看那些就是很多写什么 productivity blog 的人，他就会写说，哦，他照这个做，然后就是我的人生提升到某个层次，我现在是讲师什么的，然后你自己在做的时候，其实每天晚上你很难，尤其我觉得我们还没有生活规律到可以切出那块时间来固定做这件事，所以我可能是每几天或者是一天几次，就没有那个很固定的频率。
哦，感觉真的要养成习惯，就是固定的时间会比较
对
有效率。
我觉得如果时间是假设我从小写日记习惯的话，可能那就会是很好的搭配，就在那个时间我可以重新 review 这件事情。那反正一开始 David Allen 他的教法是说你用笔记本做这件事就可以了，可是后来我就看到，哎，就是譬如说 iOS 可能就看到一个 app， 他就说 follow GTD 的 flow， 然后我就会说哇好酷哦，他怎么做的，然后就是买下来看看，然后买下来其实他们没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可以完全 follow 的，然后我现在大概已经浏览过五六个 maybe 到十个都有可能，不记得有多少了啦。
每一个都要钱吗？
很多是可以一开始使用，或者是以前他曾经免费。我前期是因为 iOS 在前面，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0809年的时候，很多 app 会一年可能来免费几次。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都会 subscribe 这些，就去看说一免费就赶快抓下来。
嗯。
可是我跟你说，那些有些很贱，因为他一直改版之后，他有时候一改版他就要收钱的。
哦。
所以有一些旧的我也没得用啊。对啊，然后反正我就是最近不是说买了新电脑，买新电脑就会开始说我要来做一些 productive 的事情。所以又把这些 app 翻出来用，所以我才又开始装这些 app， 然后装一装又觉得想买。
好呗。我从你刚才那样子讲，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是前端工程师嘛，所以我其实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去 review 一下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写部落格的网站是哪些，或是 framework。那其实从最早期应该是比如说 Google Blog 就比较吵的，先不要讲到 Yahoo 那种很久以前番薯藤那些，就是后期就是从 Google Blog， 然后后来就是 WordPress 可以自己架，我就会去研究。然后
你有用过 GeoCities 吗？
Geo 没有，那什么
啊，没事，大概是1998年的东西。
是什么啊 ？KKCT 吗？我只知道 KKCT。
不是，好，我等一下找给你。GeoCity 超红的，
现在还有就是了，好，
肯定没有啦。
嗯，然后还有我还有看过，比如说 Ghost， 它是用 Node.js 写的，然后 GitHub 也可以写，然后最近看到就是不能说最近啊，就是 WordPress 我也架过，然后 Wix。然后 Shopify 比较像是我先看到 Wix， 它是也是写部落格或者是做形象广告的网站，形象商品的网站，然后它也开始做可以有购物车的功能。然后因为我印象中 Shopify 才是购物车网站的翘楚，目前是第一名的，所以我就研究过去，然后我每次这样子 review 过后，我就觉得心满意足，然后就没有开始写部落格。
哦，所以从头到尾没写过。
欸，我其实前面几个有认真写过，然后还有买过 domain， 就是从 GoDaddy 那边买，然后每次都是到了 GoDaddy 满期之后，我就觉得靠，就自己写的东西有够烂的。
GoDaddy 很贱，
对，他第一年真的很便宜，然后第二年开始会超贵。
对，而且我上次跟 GoDaddy 交手是他给我自动扣款。就是他第一年有时候我不记得那时候是不是因为他第一年很便宜的条件是你要开自动扣款，然后但是你可以在第二年到、欸、开始之前取消掉、然后那个时候我没就是假设好了我是四月要到期，
对，
那我本来就是惦记着 OK 我三月不把它取消掉，
对，
他二月扣我款你知道吗，
好强、哦、
超贱的，他超贱的然后我就跟他吵半天，然后那个客服被转来转去都吵不到，然后最后有一个最后一个好像是中国还是印度的客服我忘记了，他就跟我说你跟银行说你被盗刷
好像很聪明欸
对，因为我就跟他讲说我是允许你四月到期的时候再扣款，你现在二月就扣，这样不是我要的 啊，他就说那你就跟银行说你盗刷，结果我就这样子就剪卡了
有剪卡哦，
有剪卡，
他因为他就说要剪卡然后发一张新的给你，
对啊对啊对啊，他就说因为被盗刷、
应该要先讲一下 GoDaddy 是干嘛。 GoDaddy 是买网域的一个服务啦，
对，
但买网域不一定要去 GoDaddy， 但是 GoDaddy 是最好用的，
他
我觉得、
是不是最好用我不知道，但是他广告做最大啦，就是你要找这个服务的时候基本上他都是第一个跳出来，
对，
但是他的服务真的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
对啊，
不是
对啊，反正我为什么每次都是 GoDaddy 要 renew 的时候我就放弃，就是跟你讲的一样，他第二年就会变很贵，同一个网域名称就会变很贵，然后我就会觉得我 maintain 这个网站的成本就变高了，
就超过你觉得的可
以赚到的钱，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就不想再写，
对啊，
反正就是这样，
嗯，那我觉得反正就是可能都是有一点工具控吧就是为了用工具、为了用工具去想事情来做，
对，我最近就除了刚才那些网站以外，我最近研究的 framework 就叫 Gatsby， 就是那个法教的 Gatsby、对，法教的那个 Gatsby， 它也是
应该是大亨小赚好不好
好，大亨这个 framework 它就是也是纯前端的，然后它可以让你用 JSON 的 object 去做 GraphQL， 我觉得蛮酷的啦，那反正我也是试了一下，然后大概自己 local 端架起来，然后我就又想到 GoDaddy 的梦魇，我就没有动力再继续下去了。
听起来不像是一般用户会用的
就像你说的啊，工具控啊
我最近把自己弄忙一点，所以我就可以用我刚刚讲的新买的工具，我还没买了，我还在试用期内
OK，
这两个礼拜有开始用了
我最近是有被我在想是不是当过 PM 的人都知道这个方法，
你说哪个方法，
就你刚才说的、GDT 吗、
GTD
对啊
他有一阵子还蛮红，而且其实台湾很多翻译的书在讲这类似的心法啦、对啊，
因为我最近就工作很忙，所以我就被一个合作 PM 说啊，你应该要试着每天早上花一点时间把你今天想做的事情都写下来，他是说用写的不是用软体，然后做完就 check， 做完就 check， 我觉得类似的概念呢、
我其实一阵一阵，如果我很忙的时候，我其实就会这样，我就会特别做这件事。就像我刚刚讲，很多工具都是用一用就不顺手就又丢掉嘛，那其实那都很浪费你记录的时间呢、老实说，如果你一套工具没有用习惯的话。
对啊对啊，所以你一套跟一套之间你会试着做转移吗？
不会，我就是要丢掉那一套里面的东西我就不做了、
靠北你不会从里面挑一些想做的？
会啦，但是通常我就是趁那个时候我会再重新 dump， 因为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没有做得很好的话，就我刚前面叙述那个 GTD 的系统啊、如果你没有做得很好的话你反而会更累，原因是因为你惦记着 你会一直想着说我现在在想的这件事情我写下来了没。
哦，
如果你不能相信你自己有去执行这套系统的话，你会更累。
okay.
因为你会多花一个心思在maintain的系统。但是如果你是已经熟悉到你可以相信它的话，那你就可以很放心的说我不用惦记这事情。oh. 因为我一定已经记录下来了。
对，懂懂懂。
对，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 drawback， 就是你要真的相信跟熟悉这件事情。
嗯，我用云这个有牵扯到云端服务吗？就是你用这些 app 它都有上传到云端吗？
有，它有些 app 会直接用 iCloud， 因为它主要还是说让你、哦、譬如说 iPad、 Mac 跟 iPhone 之间 sync。
对，
而有些 app 是用 iCloud， 有些 app 用他们自己家的 cloud。
好，因为我用这些软体或是服务，我都会考虑一个点，就是它到底有没有办法汇出。
哦，
就像我刚才说我 survey 那些东西，我其实最在意就是假设我有一天不用，我到底有没有办法汇出，然后当不到其他，就是当不出来，然后汇到其他平台。
对
对，我都会考虑这一点，我才会真的想要去用这个东西。
对啦，可是我刚刚讲的这种to do 的系统其实还好，因为你理论上不应该有一千件事情在里面。
嗯，对，
你应该有很多事是需要，如果你有一千件，你应该要删掉一些，就是有一些你肯定这个人哦，他里面有一个论点是说你绝对做不完这么多事情，所以你要挑掉你要删的东西。
嗯，
就是因为你一个人你绝对做不完这些事啊。
不一定是 to do 的东西有一千件、嗯、有可能是你真的完成，那你事后想要浏览你到底做过哪些事情、啊
oh, okay, okay,
我觉得是一个
记录，就是记录这样、okay、
对，因为像是你知道 Facebook 它其实也有 dump 出来的功能吗、嗯、
有，但是
我
有、啊、其实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在意
我也没有那么在意，但是它一出这个功能之后我就试用，那我就给它、那我就把它按汇出，然后可以，他可以，我记得他可以选择汇出到你的 Google Drive，
嗯，
然后他弄出来之后，我的 Google 的 photo
炸掉，
对，就炸掉。我说的炸掉不是容量，容量当然是有一点，因为反正你上传到 Facebook 的照片都会被压缩嘛，
嗯，
但另外一点就是我的 Google 的照片就超多重复的，超烦
哦，因为反正你本来就传过去了，
对。反正就是一个灾难、哦、那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哦、欸，你会不会到那个 stage 就说算了放弃那个 database 不要用，我开一个新的干净的，那边就是我要找东西再回去找。
对啊，我会
我会这样子、欸、
对啊一样啊，就、哦、靠好乱哦，算了砍掉重练，
对，我不想要不干净的东西。
对，
然后我刚刚想到讲的是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在讨论事情，我记在这里面，就是记在我的记在我的新工具里面。
OK，
就是单位这件事情。
嗯，
我其实很在意单位这件事情、就是、
没有，我觉得你在意很多小事情，比如说
很奇怪的是
字有没有写对。
那个其实在单位之下，在我的在意清单上。
okay, 所以单位比较严重。好，
单位比较严重。
好，所以到底单位是什么问题造成你的困扰？
就很多人会乱用单位，或者是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情况下用它，我就会觉得很阿杂。
例如说
对，有时候不见得是单位啦，我觉得更是逻辑。好，就是今天我问你的厨师机，
对，
要是厨师机，你去买厨师机的时候，你都会看到它写一个大大的16公升。
对，
那你有没有搞懂过这是什么意思？
我其实的认知就是认为它可以吸多少水啊，它吸完那个水的容量是多少啊。
你说它的那个盆子是16公升吗？
对，
那你有没有看过一台16公升放在一台12公升或8公升隔壁，他们两台大小几乎是一模一样？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接水的盆子也几乎一模一样。
我没有想过这问题，所以到底是不是可以存那么多水？
你这句话的逻辑就是有点奇怪。好，
你可
不可以吸？可不可以吸这么多水？如果你单纯问这句话，哎、欸，先说你刚才句，可不可以存这么多水？不行，没有一台厨师机的箱子这么大，16公升，16公升其实蛮大的、哦。那个箱子大概都我目测5公升附近吧。
那它到底是
可能更小？
那它到底什么意义？
那个是定义说。 你在某一个温度某一个湿度下开某一个时速，
嗯，
能够吸多少公升的水，
每小时可以吸多
是不是不是一小时，应该是八小时，或反正它有一个定义的时速，譬如说是八小时。好，我现在假设那个的是说譬如说是20度湿度 70% 的时候开机八个小时、可以吸到16公升的水。
哦，但是它的箱子没有16公升。
对，所以你可能要换4支箱子或接一条水管。
哦，
所以它是在计算它的吸力。但是16公升这个东西、你单独看16公升是一个体积或者容量的记录。
对啊，
它并不是吸力的数字。所以广告写16公升我就觉得第一个广告当然就会 它是要有点误导，它可以写这样子嘛。
对，
那第二个大家就说哎、我这台16公升。
嗯，
那其实要是那个16公升下面写一个小字是说我花了三倍的时间，
OK，
它还是16公升、但实际上它如果跟别人比它是三分之一而已啊。
嗯哼，
就我就觉得单位这样子被乱用的时候就很容易误导人家。虽然说他们要写16公升的这些人他都是 assume 你会知道他跟隔壁那台8公升是用同样的温度湿度跟时间在做比较、那当然16跟8就是两倍的比
哦。
可是你这样子写其实是一个误导。
对，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被误导了。
也不是误导，就是你在用一个你不知道为什么在用的数字。
对啊，對，因为对基隆人来说我就是在买最大台的啊。所以 其实我刚刚没有我没有你那个问题，就是说16公升跟8公升大小差别在哪里。
嗯，
因为
你只看过最大台的。
对，我进去我就说哦，我要最大台的。我没有在管说到底是什么。
啊、所以它不见得是最大台，但它是吸力最强、应该这样讲。它除湿力最强，对啊。
Okay。嗯
嗯，类似这样子啦。
嗯哼，
对啊。然后像我今天跟你讲另外一个点嘛，一样的一样的概念，
嗯，
就会有人说哦，你买新车哦，那台听说很省油，你加满可以开多远？
嗯，所以
那这句话你觉得问题在哪里？
嗯，我想一下你的逻辑，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我油箱是20公升还是100公升啊。
哦，嗯，对，
对不对？
对。
我说，可是我加满可以开800公里耶，可是我油箱1000公升。
因为我想到，因为我会问的就会直接问你说，哦，你每公升可以跑多久？
对对，这
应该是要这样问，对不对？
这样是一个合理的问法。 对。可是很多人就问说，哎，你加满一次油可以开多远啊？
对啊、
那以前我可能有一台车，我就说哦，开大概300吧。他说哈，那很耗油耶。可是我说我油箱25公升耶。
对
对啊。
哦，懂你的概念了，
你懂我为什么会生气了吧？
对对对，懂懂懂。
对，就是这一类的、我觉得市面上很多，应该说大家习惯用很多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在用的数字。
那我问你，冰箱的公升数就是容量了吧？
对。
对啊，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再稍微小聊一下，我就是在想说我小时候就一直误会汽车的 CC 数是到底可以加多少油。
哦，没关系，小时候误会这个 OK， 因为你会有这个误会，其实我觉得还算 OK， 因为 CC 的确是一个容量或者说液体的体积的计算，所以很容易这样联想啦。
我一直到解开这个谜题，就是买机车的时候我才懂，就是因为机车就是买125，但是加油、你永远不会加到125公升之类的。
哦，
对对对，我后来才知道、因为拿到第一次你人生拿到第一个牌那个行照，对，行照的时候上面就会写、然后你才会懂。
哦，那你知道那个 CC 数是排气量怎么算出来的吗？
哦，是那个好紧张。
没有，只是因为这个
排气管排出来的那个量吗？
嗯，好，你知道引擎有气缸这个东西吗？
我
知道气缸什么？那你知道 piston 活塞是什么吗？
我知道活塞运动。
其实 OK 有关系。好，
它是有点像是蒸汽，然后让它动，然后可以带动所有的。
你就想象一只蒸。那个蒸桶好了，蒸桶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个类似活塞，然后在那个蒸管里面运动。
对啊，对啊，
对不对 ？OK， 对，那汽车你假设有四缸的话，就是有四个蒸桶。
对，
然后那个假设是2000cc 好了，就是一个蒸桶拉到底的时候有500cc 的意思。
哦， 那行照上每次都有一个124cc， 那个到底是怎么量出来的？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就是因为摩托车125的都是单缸啊，那其实就是你那个缸的直径，哎，你说你算缸的面积乘上缸的深度就好啦。
嗯哼，
对，但是通常会写124，应该是它可能是那附近，但是它如果一写一，对，它一写125就是下一个集距。
对啊，我每次都觉得这超简的。
对啊，但是他们就会做到可能是算出来就是124点多少这样，然后2000的就是什么198、1998、1986之类的。
对啊，
对啊。所以但是是那样算出来的啊，你其实你去拿一个气缸来，然后你就算它的面积乘上它的深度，大概就是它的气、那个 CC 数。对，然后讲到这个我就看到一个超讨厌的，每次都会看到人卖汽车，
嗯，
就有很多那种二手车买卖版，就写什么2018年奥迪 A3
嗯
2.0cc
2.0cc 到底是什么啦？
就你知道他想讲什么，可是你看了就是会生气。
你说他其实是要表达 2000cc 吗？
2000cc 或者是 2.0 公升，但是他就写 2.0cc、
哦，他帮你转换了。
他你可以写 2000cc 或者是 2.0L， 但是他就是那就是很多人就是随便抓了一个字就来写。
哦，我觉得可能都一堆人都是 copy paste 吧，
或者是他就听说哦 2.0 的，然后就说 2.0 什么啊，哦那边写 CC 我也写 CC。
哦，懂懂懂。我一开始以为你是要跟我说那个大家都每次讲容量都乱讲，
这个其实也是有啦。但是这个就这个其实在很容易在一个地方发生，就是讲电量。
哦，
对，
电量怎么说？
你说电
哎、
欸，
那特斯拉的车子有这个问题吗？
你说什么
电量啊？
它会用有，它是记录你的电池容量。
嗯，
但是你知道电池容量的单位是什么吗？
是安培吗？M 什么的，我忘了、欸。
等一下，你
我有
大学，你有学过这个吗？
没有啊。
好，那我觉得这个对没学过的人来讲，的确是会，
嗯，
会比较那个啦。
嗯，好啦，你刚才说，所以他
没有
单位到底是什么？
我现在要做简单的
科普，
电学科普吗？
嗯，好啊，
有一个单位是福特嘛，对不对？电压
哦，对对对对，
有一个单位是安培，是电流。
对，
然后电压乘以电流，
嗯，
是瓦数。
嗯
，OK，
对。
但是这三个东西基本上都算是流动的。
嗯，
这样讲好了，我要用手势哦。电压是一个高度 ，OK， 电流是一个在流的东西。所以其实这样子是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容量的
哦，
他只能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在任何一个 instant 任何一个瞬间用多少电。所以你如果要把一个瞬间用多少电计算成容量的话，你缺的就是一个时间。
嗯哼，
对不对？
对，
你要知道说我一个瞬间用这样的电，但是我有用多少时间，所以一般的电池容量一定有一个 H 的成分在里面，就是 hour
哦。
所以你刚讲的你说是 MA 什么的那个其实就是 milliamp hour， 就是电流乘上时间、
嗯、
那它可以这样标示的前提是它的电压是固定的。
嗯，
所以电压固定乘上电流乘上时间就是这个电池的容量。
哦，好，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对，
好难哦。
对啊，那刚刚讲电压乘以电流就是瓦数嘛，所以特斯拉电池通常是用瓦时来表示，就是 watt hours 或 kilowatt hours、嗯、因为它够大所以它有 kilo。
对， kilo 就是千的意思。
对对对对、嗯、然后就是用 watt hour 来表示、嗯、那你通常你买随身的那个什么就是随身充，
嗯，
行动电源，它就会写 amp hour，就是 milliamp hour、嗯、但是它就是可能是 assume 它是无伏的这样子。
嗯哼，
对啊，但是这个就很难表示啊，就是你可能人家问说，哎，小米的随身电源多大的？人就说一万的，一万什么不知道，就一万就对了。
对啊，大家都想说一万这样子。我刚才就在想说，我的充电电池就是2000的啊，然后
对啊
，IKEA 的比较烂的有800跟1200啊。
对啊，那个应该都是 milliamp hour 啊。
嗯哼，哦，你
这太难，那个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有额定的电压嘛，比如说是5伏、嗯，那你不管插什么东西上去，它是给5伏。
对。
然后他说，譬如说它是10000的好了，
嗯，
10000 milliamp hour 就是十 amp hour 嘛，因为 milli 是去掉3个0。
对。
对不对？那这就表示你如果接一个5伏的东西上去，然后那个东西吃1个安培的话，你可以用10个小时。
哦。
就简单算就是这样，你就把东西都除开，简单算就这样啦，但是你再去扣掉一些什么损耗干嘛的，
okay.
其实就少于10个小时了。对啊，
对对对，懂懂懂，太难了啦。不过讲到这个电，我后来因为我老婆前阵子才有问我说，为什么某些玩具它上面都会直接标明说不能用充电电池？你知道这个原因吗？
我好像看过。我现在查给你，
我知道啊，
你已经知道了是不是？
对，你边查然后看我讲对不对，因为他说比如说遥控汽车，
嗯，
或者是小孩子的玩具，他想要的电流会比较强，然后一般充电电池他为了要保存那个电，所以他放电的那个会比较低电量，
对电压啦，对，我刚想也是这样，因为充电电池的电压会上下，电压没有那么准，我猜。
对，他为了要保存他的电，所以他的电压没有那么强，所以他瞬间出去给的力就会比较低，所以他有可能没有办法驱动那个玩具，原因是这样。
OK， 我现在在看的是说，因为那些电动的小玩具啊，
嗯。
应该说你如果是电子产品的话，比如说手机，比、如说遥控器可能不是，就比较精密的，就是有电量控制的电子产品啊，
嗯，
它可以去 monitor 电池输出的电压，比如说我需要的是9伏好了，
是，
那可能到 8.5 伏的时候我就关机，
哦，
因为它电量变低我就关机。
对，
可是你很简单的一个马达直接接到电池，没有人在 monitor 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变 8.5 伏变7伏，你都是继续抽它的电，但是那个电池可能是不允许你把电抽到这么低的，你可能会把充电电池弄坏、就是反过来是充电电池容易坏了、我现在看到的一个说法是这样。
OK，差不多的概念、
对啊对啊，因为说干电池可能你没电就是直接死掉，那充电电池是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
就是我老婆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说不可能吧，因为我一直被那个某一个品牌的充电电池打到说买遥控车然后跟电池
要用它，
对，不是买遥控车跟那个电池 package
哦，
对，
然后分开用
他是没有说分开用，但他就是标榜着你就一起买，然后就前阵子我不是就问你就甩尾的那个遥控车
啊、
对啊，头文字 D 啊，然后我就很想买反正我就查了一下大概是这样。
OK， 对啊，很多，所以像那种你知道夜市100块闹钟应该也都是不能用。
对啊，你突然讲了一个那么深的东西。
不是啊，你还反问我，害我就得要
我只是突然联想到嘛。
好啦，今天科普教师
今天有点心灵鸡汤的感觉。
是吗？
就教你怎么管理你的生活。
对啊，我觉得我看完那本书之后可以再分享一次细节啦。
等等，我要问你的是、你不是说你不看书，所以你最近要看书就是看这一本吗？
没有没有啊，你知道那本书我买多久了吗？快10年了
那还适合吗？
就是有时候想到就拿出来 review 一下一些做法、然后可是就是他后面他那个其实后面超深奥，他就是说你要从1000公尺的高度、3000公尺的高度、10000公尺的高度检视你的人生。
好悬哦。
对啊，然后就是你得要这样做，你才能到更高更远的地方。
OK，
好，
什么啦？
没有，我现在要勾掉我们今天讲完的东西，其他的留着之后慢慢来。Okay. 好，那今天就这样吧，拜拜，
拜了。